在教方纲宗里边呢有通别五十论，通五十别五十，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五十说法是智者大师所派，但是他的目的也是通五十，不是别五十。别五十呢是讲这个相生次第而说的，在《法华经》里面讲，须菩提在法华会上啊受记作佛，到般若会上啊他要问退不退的道理，那么就说明啊法华与般若前后不定，并不是般若在法华之前，法华在般若之后。佛有个弟子啊在法华会上受记作佛，到窝寒会上啊叫旁人害死了，那就说是他这一代十教啊，也可以说从始至终都讲法华经，从始至终啊都讲花眼经，从始至终啊都讲窝寒经、方等经、般若经，不能把它切断，也不可能切断。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他是啊到处走啊，到处讲啊，遇见什么机缘呢、啊、就说什么法，这个大家要搞清楚。所以在花眼经里边呢，二乘在座如聋要哑，我跟各位讲过，二乘罗汉是在窝寒会上证果的，听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四六度而成罗汉的。那么就说明啊窝寒呢在花眼以前，说这个通别五十论呢千万不要把它搞这个错乱。还有这个顿渐秘密不定，这个化一字教，化一字教呢是教化众生的一字，遇见大乘根性啊说顿法说花眼，遇见小乘的根性啊说渐法，渐出讲窝寒，渐中讲方等，渐后讲般若，这是观机斗教的一个方式。那么至于说秘密不定、花眼、窝寒、方等、般若这个四十里边呢都有秘密，你的境界与我的境界不一样，彼此不知道就是秘密。不定呢凭着大乘领会到小乘的道理，凭着小乘领会到大乘的道理，这就不定。那么到后来是存缘独妙，说是追说追明，到涅槃会上啊追说四教，追明四教，注意他的一个说一个明，说过之后马上就明掉，建立起来啊马上就把它消掉了，这是境界。我也跟各位讲过，我们所观的境界不要只为它实有，只为它实有啊那就自己被累赘了。我在台北啊有一个老居士，他说我一念佛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前面有极乐两个字，就现出极乐两个字，我说这个境界你最好不要圆它，这是幻境，不长久的。他一听我的话他就不圆了，不圆他再念佛是极乐两个字没有了。哎呀，他师父你这个把我害得苦了，我现在再找极乐两个字找不到了，那就是不是实相，不是真实相，有相对的形象，幻现幻化现出境界。所以我们真正念佛的呢不取境界啊，不要说我要见到什么东西了，那就是妄见，要是马子的念起。各位要知道天台宗是修念佛法门的，说讲调红天台行动定住，他修行啊都是念佛的。所以在这个听经啊有时候啊当然说的也不圆满啊，一口啊 这个说不定，听的时候有时候断章取义啊，就会耽误了。说顿渐地密不定啊，顿渐这个不是天台宗独创，顿根渐根这是一般的。至于下边讲这个藏通别圆，那是天台智者大师所创。天台智义大师啊，他说大书妙悟，灵山亲城，在大书山呢，专门送法华，修法华三昧。所以这个慧思大师讲，许愿所追，今夫来矣。那么他得的玄陀罗尼，这在法华经里有三种陀罗尼了。玄陀罗尼，什么叫玄陀罗尼？陀罗尼叫做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包罗万象，要旋过来才能够这样，就是把世间法一翻就是佛法，要翻。说是赵州顶邪，你要去问赵州主持什么是佛法，他把罗汉鞋脱下来顶到头上，这就是你把这个，所以法轮常转嘛，要转呢、啊，要把世间法转成出世间法，出世间法转成世间法，这样才能够圆融。真正法只有一个法，没有两个法，见因见智。要有两个法，这佛法就不圆满了嘛，切断了。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把它当佛法来看就对了。不要说佛法之外还有个世间法，那佛法太狭窄了。就是佛法之外没有法，包罗万象。所以他得的玄陀罗尼，但是他用功的时候很苦啊，卷帘近月切百微香。不是我们现在有电灯啊，就是我们念佛学院的时候也没有电灯啊，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啊，四个人点一盏煤油灯晚上看书。智义大师那时候也连灯可能都没有这么多了，把窗户帘卷起来，把月亮光引进来看书，切百微香，把那个柏树切一块一块的当檀香点。说读书啊，用功啊，要苦，要吃苦。所以我们学佛的呀，的师父就是苦弟。释迦牟尼佛的师父是哪一个呢？苦。释迦牟尼佛以苦弟为师啊，我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师父是苦，所以他这个六年苦恨。不过他那个六年苦恨太苦了，日食一麻一麦有点受不了。所以这苦地就是个地字，我们是苦而无地。这个问题你因为是苦，他因为可能不是苦。你把我们那个打麻将的，打麻将通宵在打麻将，我们看起来哎呦这是苦啊，他因为是快乐吗？所以他没有地。所以在一教三经里讲，佛陀说苦啊，任何人不能说乐，这是有地。这苦我们凡夫的苦没有地，地就是审时不虚啊，叫做地。我们是光有苦没有地，因为苦不是普遍的，我们的苦不是普遍的。要是普遍的苦地，那就是生死了。但是一般人见不到，有几个人看到生死呢？有几个人看见终战？最后这一关你看不到的。你看那个猪啊、鸡呀、啊、鸭呀、啊、牛啊，临要挨刀的时候，他还在争着吃东西。如果小鸡要知道老太婆不存好心，喂他，他可以绝食了。反正早晚你要杀我嘛，我何必叫你天天来喂我，你来骗我？我们现在也这样子，要知道真正将来有这么一下子，哪个都免不了的，就要死了。我想我们也不会这么懈怠， 不会懈怠。如果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有个佛性，将来可以成佛，我们也不会这么懈怠。我们说啊，人人有佛性，个个可成佛，那是唱山歌。你不知道，真知才能行，不能行就说不是完全知道。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有这个种子，我看你肯不肯放弃，绝不肯放松，一定往这个路上走。云云啊，你云而已，你讲我也是这么讲，说自一大师的成就啊，到现在他一脉相传呢，啊，大家都没有否定他这个宗派。他建立宗派很早嘛，在唐朝以前，所以他当时啊，他所说的那个三大部有五小部，三大部就是墨盒子观、法华文具、法华宣义。墨盒子观呢是在荆州说的，玉泉山。他在说墨盒子观以前呢没有道场，在荆州玉泉山呢，在山上啊打坐，想建立道场。真正有道的人呢，我第一天就跟各位讲过了，建道场不难呢，方法跟现在不同。他们那一坐，天龙八部就拥护他们。在那打坐的时候啊，飞沙走石啊来打他，一会儿现着一会儿现着父母啊啊冤亲债主都来找他，一会儿用恐怖，总是两种魔嘛，一个是软魔，一个是硬魔，他都不动，就是心外之东西，我经得起考验。有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啊，看见旁边来个老虎或者来个蟒蛇要吃你，吓得你一跳坐不住了。你想你房子里哪里来的老虎呢？哪里来的蛇呢？从前在禅宗有一个故事，他打坐的时候就是哈哈笑，在这嘻嘻笑，在这笑。那旁边师父问他说，你这个打坐怎么老在笑啊？笑什么？他说我一坐了就有一个小狮子跟我玩啊，叫我在我周身跑啊，狮子毛很长嘛，小狮子玩狮子。所以这个名师很难遇啊。这个师傅就想说，你再打坐的时候你拿一把剪子，我给你一把剪刀，那个剪子这个狮子来的时候你就剪它，剪它一下子。他一打坐的时候，哎，他又来了，小狮子在他身上就像小猫似的爬来爬去的，他拿剪子上去就剪他一下子，一下子剪到他大腿上了，出了血了，痛得不得了，幻象。注意幻象，这个腿好像个狮子啊。那么这个打坐就怕幻象，一出了幻象啊，那你就被他缩短了，要喜怒哀乐不求相。尤其在楞严经里面五十种阴魔啊，那个魔王射精入体的时间呢，叫你知道过去未来，叫你不会说法，叫你会讲经啊。所以这个魔王他把你利用完了，他走了，那你也垮了。着魔呀，修学佛法呢就怕着魔，着魔了那个神经错乱了，神经错乱发神没有了，慧命也没有了啊。所以是很重要，这个必须在教下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过来的人可以告诉我们。尤其我们不能跟鬼神打交道，鬼神是气量小啊。你比如我现在讲话他听得见，鬼嘛，他气量小，你跟他好的时间他可能叫你发财中个奖，如果你稍稍得罪他一点呢，他找你麻烦，你吃不消。请鬼容易送鬼难，你请来容易，你把他送走那就很困难，很困难。 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怎么放蒙山那就请他吃饭，他不会害你的。我请你吃饭，你不会说我不好吧？但是不要向他求什么。如果你向鬼神求什么，可能得得到，但是不长久。他要不高兴的时候，你所得的他都叫你吐出去。说自己大师这个时候正在山上打坐的时候，这个远应两种魔呀。过去之后，马上关公现身，说我们庙里面讲天然菩萨是关公，这个故事从这里来的，藏经里面有。他说这个山呢，我在这里观，啊，请问大师有什么事情在这个坐在这里？他说我想盖一个道场。他说好，你必须入定。这个盖道场的事情交给我了，说玉泉山、玉泉寺神功鬼造，那关公帮他的忙，关公跟这个关云呢，说我们庙里面天蓝菩萨不是关公吗？供给关公吗？关公护法吗？说自己大师啊，当时啊那是了不起，所以他说这个漠河子观。在天台宗这个漠河子观呢很重要，说开头一句话，子观明净，明就是光明，净就是清净。子观呢，光明呢就是智慧，清净呢就是禅定，就是定慧两个字，定慧两个字。当然它里边呢分了章段很多了，不过它没有讲完，后来它章段是分出来了，没有讲完他就是死了。这是修漠河子观。法华文具，法华宣义，法华宣义也是讲法华经的五重宣义，明体宗用教。所以他讲一个庙字啊，九旬禅庙，90天讲一个庙字都没有讲完。这是讲题目的，说天台宗的学者讲经啊，注意讲题目，把题目交代清楚，里边呢词过半语差不多应该懂。说讲题的时间呢非常费时间，说宣义嘛，宣威的道理，一部经的名字，一部经的体，一部经的利用，一部经的宗旨，这部经的判教。这个判教很重要，讲经注意判教。如果你要是会判教，教官刚中听懂了，或者是了解了，讲经不会离谱啊。没有这个学过教的、啊、讲经的时候很容易就离了谱了。我们在没有讲这个藏通别圆以前呢，你们看那个教官刚中那个图啊，58教图那个线的拉法，如果讲花眼经就要用别教原教讲，不能用藏教，不能用通教。如果你用藏教通教来解释花眼经啊，错了，他已经超过这个藏教通教的这个形象了，一定用别教跟原教讲。窝寒经呢一定要用藏教，你看那个线是不是拉到藏教里去？窝寒经啊藏教。如果讲方等经呢，你可以四教并谈，你看那个线拉到藏通别圆，都可以讲，大乘也可以说，小乘也可以通。如果讲般若经呢，你就不能用藏教，只能用最少要通教、别教、圆教三教来讲。如果要讲法华经呢，那不能用藏教，也不能用通教，也不能用别教，只能用圆教。所以化疑是判，化法是实，解释化疑是叫来判啊，判别你的根性是大乘是小乘。要解释经典呢，要用藏通别圆分别的来解释经典，是化疑判，化法来实。化疑如同药方，化法如同药味，就吃药抓药了， 那个才能治病，药方不能治病。所以墨和子观之后啊，讲法华宣义，后来讲法华文句。法华文句就是解释法华经的，解释法华经正本的。所以这个三大部啊，这叫三大部呢。后来有五小部，五小部啊，就是观音经啊占了两种，金光明经占了两种，还有一个观经术，十六观经术也是十六观经的，普门品的宣义，普门品的文具，金光明经的宣义，金光明经的文具，这是五小部啊。这后来嘛，由这个灌顶尊者了，或者是他们这个后人呢，都把它做的有这个注解解释。说智一大师在三大部五小部，我们在念佛学院的时候，从头至尾都要学，都要听讲，要讲。那么其他的经呢，这不是经啊，三大部五小部、啊、就是他这个解释，用这个宣义，用文句解释法华经，他解释，也可以说他是著作了。那么在天台宗呢，就是无论什么经都可以讲，用天台宗的这个方式程式解释经典，就不属于这个名体宗用教。持名先把这个经的名字解释一番，然后再把每一部经的中心思想抓出来，说这部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先取。那么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差不多都是以因果为宗了。这部经的作用是什么，那么这部经是判教是属于哪一时，或者属于花言呢、啊、或者属于窝涵呢、啊、或者属于方等啊般若法华涅槃。那么经常啊用这个乳酪生疏熟疏皮糊这个五味啊代替这个五十啊来判断这一部经啊属于哪一世。化一化法四教藏通别圆，藏教比较复杂一点，你们看那个这个净泉法师他那个天台宗的这个纲要里面呢，化法四教比较多一点。我们先讲藏教。什么叫藏？根据《法华经》里边的一句话呀，三藏学者，三藏学者呢，就说明这个三藏教啊是小乘。根据《法华经》里讲三七思维，就说明是《花眼经》讲三个七天。藏就是包罗万象，就是藏，包藏。阴天的因果啊，四圣地乃至十二因缘，一般讲就地缘度了，四地十二因缘四六度，这个里边都有四都有理啊。你比如我们讲苦集灭道，这个四地，这个四地有四种四地，有生灭四地、无生四地、无量四地、无作四地。生灭四地呢是藏教所讲的，无生四谛是通教所讲的，无量四谛是别教所讲的，无作四谛是原教所讲的。不要听着哎呀这四谛法是小乘，不是的，可大可小。比如讲声闻，以佛道声令一切闻，那这个声闻是佛的声音，佛也叫做声闻，以佛道的声音使令一切闻道了，那这还不是佛吗？声闻也不限于罗汉，不要在名字上起分别。三藏教里边呢，说三藏就是经、律、论，包罗万象。经藏、律藏、论藏，当然这个是牵涉到解记的问题了。 佛陀灭度之后啊，大家争舍利啊，出家人也去争舍利。就像我最初啊放样口的时候啊，看见他们放样口啊，不是我放样口啊，出家人也去争那个上边造请的丢馒头啊，丢糖果啊，丢铜板呐、啊，他也去抢。我说你们错了，你们不要抢，你这是跟鬼来抢东西吃。放样口是实时嘛，是真正实时啊，样口也好，水路也好，蒙山也好，就是两个咒啊，辨识真言，甘露水真言，就是两个咒。那么所以他念咒啊，来招请鬼啊，来吃啊，你不要去跟他去抢。当然有的是个老太婆说抢了这个东西拿回去给小孩吃啊，不害怕，不怕鬼了，那相反的就怕鬼了。你跟鬼抢东西吗？就说一个故事啊，从前有一个地方官到庙里来呀、啊，找老方丈，他说你们讲超度我要见鬼，我希望你超度一下，叫我见见鬼，我就拥护你。这老方丈这一想，他有权有势，怎么办？他就一想啊，这个街上啊有一个打铁的铁匠店，这个三个兄弟啊平常很熟了啊，他说小兄弟啊，你帮帮我的忙，我有点困难呢、啊。他们这个地方官呢、啊，一定要叫我放样口，要看见鬼，我哪里能够招着鬼呢？到时候你们三个去装鬼，啊，到几点钟，我正在上边丢馒头的时候，丢铜板的时候，丢糖果的时候，你们就进来抢，抢了就走，不要讲话。这个打铁的就像鬼一样。但是老和尚自己知道，小和尚不知道，坐在下边的不知道，把小和尚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这地方官一看，啊，这个老和尚真有道德，真是鬼就来了。那么第二天呢，这个老和尚总算买点礼物去谢谢他们了，来帮忙嘛。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铁匠店了，没有这个铁匠店了。哎，但是明明就在这个几号几号，怎么没有了？我来的时候请他们帮忙，他们答应，怎么没有呢？邻居讲说，这个铁匠店从前是有，这个三个兄弟早就死了，就说明他请的就是鬼。说真正有道德的人呢，可以一时鬼神，一时鬼神啊，但是你不要是幻想啊，一定是要用幻想的来这个，因为他当初他并没有打他当鬼嘛。说我们这个施食啊，是给鬼解冤，给鬼解冤的，这都是题外之话。说在佛陀灭度之后，大家争着抢舍利。你看我们现在庙里边经常有舍利啊，这个舍利有这个。全身舍利有碎身舍利，全身舍利呢，人死了做缸之后啊，不坏，它里边有舍利来支持它，不坏。碎身舍利呢，人死了烧了之后啊，里边呢有这个坚固子，有坚固子烧出来，这个东西是就是平常戒定的熏修，戒定的熏用功啊，才有这种坚固子。那么迦舍尊者大声疾呼说，我们出家人不要抢舍利啊，这个舍利叫他们拿去供养啊，我们的责任要解记经典，把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所说的经律论三藏啊，我们要把它记出来，当时没有记录，佛陀是随便去讲的，但是弟子呢并不是记得很完整，是后来他们解记经典啊，解经经的时候推窝南为上座，有窝南多闻第一嘛，他经常跟佛在一起，不过他出家并不